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最后一章了啊，最后一章，我们就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怎么样从一个本来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国啊，联合的国呢，一直讲到他们分裂，分成南国跟北国啊，南国跟北国。那么呢，通常北国呢，那些王呢都是那些恶的王，都是那些离开耶和华敬拜偶像的那些王。但是南国的这些王呢，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坏的。但是呢，无论怎么样，那些行恶的王呢，他们到最后呢，他们都不能够得到好的这个结局。那特别是在北国，北国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灭亡呢？是因为他们所有的王呢都在行恶，所以神呢就很快的在主前721啊，主前721呢就把他们给灭掉了，被亚述国呢带到他们那里去。那至于南国呢，他们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但是呢他们没有从这些北国的他们的遭遇呢来学习，仍旧呢还活在罪恶当中。当然有一些是好的王，那好的王一阵子过了之后呢，他的后代呢却继续的行了，以致呢到最后呢，他们越遭到这个北国的厄运，就是被这个巴比伦国所掳掠去。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北国的这个灭亡这件事件呢。这些南国的灭亡，这些南国的这个灭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知道这个南国呢，在最后的这个王呢，叫做西底家 Zedekiah， 他执政11年啊，他执政11年，然后在这11年当中呢，他都一致的行了，甚至呢他不听那位耶利米先知啊，是神的神所差派的先知，常常劝告他应该怎么做，他总是不听的，以致到最后呢他遭到很一个凄惨的一个结局。 OK， 关于这个南国的这个灭亡呢，我们来看这个南国的灭亡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第一点，他教导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神，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特别在这个第一节，那么西底家背叛巴比伦，那本来这个西底家呢，他是效忠这个巴比伦的，因为巴比伦当时是一个强国来的，但是后来他不听这些先知的劝导，他走去投奔埃及，埃及，因此呢他就背叛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强国，因此呢他的王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很生气，就带领呢他的这个军兵呢来到那里。这边讲了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就是他做王的第9年了啊，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就来到耶路撒冷那边呢，视为筑垒工程。那在圣经里面呢，当这个作者呢把那个年份呢写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就表示说那个日子呢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表示说他那个灭亡的日子呢快到了，快到了。那么呢，于是城被围困了，直到西底家王11年了。然后如果你看下面呢，这个城呢被围困了一共1年半之后呢，就整个城呢就溃陷了。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城里呢有大饥荒，甚至百姓呢都没有粮食，对不对？那本来这个城啊，耶路撒冷城呢、啊、是周遭的这些国家所羡慕的。在圣经里面说啊，哪里有一个国家像这个以色列，像这个犹大国，他们有上帝跟他们同在，有上帝的律法在他们当中啊，周围的国家都很羡慕的。哇，他看到神怎么样从埃及啊带领他们经过，透过这个火啊、这个银柱火柱，那么透过这个经过这红海，又经过这个约旦河，这样的带领他们进去，然后把这个迦南地的几乎所有的民族呢，那些作恶的民族呢，都一一的除去，然后神呢就让他们在那里享福啊，所谓的安居乐业，这个五谷丰收的生活啊。圣经讲是个牛奶隐秘之地啊，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当那些王一个一个一个不听神的话，一个一个离开神的这个敬拜，去敬拜偶像，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完全不同的。本来神呢在四围安宁呢看顾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是神的城，神呢保护看顾他的，但是现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却被这些敌军，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军呢围困着。你是多么不同，神的保护呢离开了他们。第二，本来他们是丰衣足食的，这时候呢百姓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这边呢这样子讲罢了。但是如果你读那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那边就描述说那边的妇女呢，他们吃自己的这个孩子啊，你看吃自己的孩子。被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啊，圣经这样记载。那他们说，你跟我呢，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一种处境。那即使在这个资本时代，我的父母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还有番薯吃，对，还有木薯吃，记得吗？你们父母有跟你讲吗？有，他们穷，他们没有东西吃，但是至少呢还可以到那边种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木薯、番薯，还有一些所谓的粥啊，稀粥可以吃，不至于吃自己的什么儿女啊。那你看多么的糟糕，本来他们丰衣足食的，但因着离开神，这一些东西呢都变为一个可怕的一种穷法。那么之后呢又怎么讲呢？你看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啊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啊，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他的全军呢都离开他四散了。这时候呢他没有平安，平安离开了他本来一些住在宫中的，享受一切神所赐给的东西，现在呢他作为一个逃军啊，逃离那些敌军呢就紧追着他。那有时这种东西我们也是很难想象的，你如果你作为一个王啊，你要逃离这个敌军的话，你心中的话一直是惧怕的不得了了，对不对？而且记得他们在这个敌军呢在周围围着了，是你不能够没有这个落网之一的，总是会被抓住的啊，多么可怕！而且他旁边的那些保护他的那些军兵啊，都一一的什么离开，没有平安，是过着一个什么逃难的一个生活，一个失去平安的一种生活。那这就是 离开这位赐福之神的这个结果。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跟我就要被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离开这位爱我们的神，千万千万不可以。今天你跟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能够在这里安静下来听神的话语，能够每一个礼拜能够这样子平安的度日子，你跟我要感恩，继续的祷告神，求神让我们有平安的日子，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能够为他而活，能够为他做见证。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大国呢，当他在主前586的时候，他们灭的时候呢，这表示说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啊住了大概八百年之后呢，他们就被掳去巴比伦。那么神也怜悯他们，在70年之后呢，把他们带回。当然那70年不是从586那边算起啊，是在之前算起，所以70年之后神又怜悯把他们带回来，带回来，那么呢他们在重建啊那个圣殿。但是呢在主后啊70年又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将军提多将军呢，把那个耶路撒冷呢给毁灭掉。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将近1900年，直到1948年呢，以色列人呢才复国，才有自己的国家，1948年。那在那段时期啊，在那段时期，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呢，他们好像是逃难，好像是难民来的，每一个人呢都讨厌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逼害他们，每一个人都藐视他们，所以呢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身份呢隐藏起来，他不敢告诉人家我是犹太人，他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让人家知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受到人的逼害。那所以呢有一样记载，有一些呢逃到那个中国那边呢，啊，这些犹太人呢，神就给他特别的智慧，他就用什么？他就用皇帝的这个姓名呢，给自己皇帝的姓呢，那当时的皇帝的姓来给自己起名哦。哇，你皇帝的名啊，这个人应该是跟皇帝有关系，所以人家呢就另眼相看了。那神也给他们有这个智慧，在他们做生意方面啊，特别的智慧啊。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我们讲价钱是1.99元啊，哇，给人感觉上好像多少钱了、啊？还是1块多钱吧，对不对？其实已经将近2块了，对不对？明白我意思吗？他那个做生意的这个手法，1.99啦，给你感觉上好像还是块多钱呢、啊，啊，其实呢已经。接近2块了，所以从那边呢，人就以为说啊，可以买多一点。神呢，也让他们有特别的智慧，让他们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呢，能够学一手手艺啊，啊，让他们这孩子，每个孩子，无论什么年龄都好，一定要教他们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学一份手艺。好，所以呢神让这些人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分散，神也怜悯他们，但是呢因着他们的这个背叛呢，他们所受的苦呢是那么样多。那照样今天你跟我呢要把握的抓住这位神，紧紧抓住他，不要受那些不需要的苦，不需要的那些管教，因为神的管教呢有时候呢是很严厉的。你说哦，没有相干了，我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没有问题，不要，你好好的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讨他的欢心，神呢就能够把 各样的福气赐给你，赐给我。不要像这些犹大的南国那样，故意的得罪神，故意的惹他的这个愤怒，因为呢，他的愤怒所要遭到的这个管教啊，是终身难忘的。很多那些基督徒啊，他们在信主的时候，他们很热心，后来他们因着世界的引诱，他们走去爱这个世界，他们走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当他们在过着那段离开神的那段时期的时候，他们心中很难受，神的管教很严厉，以致他们在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真的是浪费我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浪费我那一段时间。是的，你什么时候你离开那位赐恩福的主，你就在浪费你的时间。你什么时候抓住他，你什么时候跟随他，你就得到他的福气。巴不得我们不要离开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赐福给我们的主。第二点，要做明智的决志，做明智的决志。这边呢讲到说，加勒底人就拿着王啊，这个是西底家王啊，带他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玩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那这个王呢，你看在他这段时期，他的生命的这个阶段，他所遭受的这个很残酷的这个对待啊，是真的是惨不忍睹啊。第一呢，他先把他的孩子啊，在他面前呢一一的这样杀掉。我相信作为一个父亲呢，你心中一定有很大的感受的，对不对？你一定有感受，但是你却做不了什么啊！你真的是无法，只能够这样子的白白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杀。那么呢，接着下来呢，他就把他的什么眼睛呢给挖掉，让他最后一颗在了这个他能够看到的那一种的东西呢，永永远远的深印在他的脑子里面，就一生一世让他过活，他就想到，哦，对了，我最后一幕什么？是我的孩子被这个巴比伦王所杀。但是我们再回去看一看这个西底家王，为什么他会落到这个地步？他暗示他没有做一个明智的一个决定。其实，在之前呢，耶利米曾经这样的跟他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就是说，你若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的首领啊，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知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他就说，你要去投降，投降你的命可以保住，其他的人的命也可以保住。接着下来他就说呢，耶利米就跟他说，你若不出去投降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你看，所以呢，当时呢就面对这样的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决策，到底我应该不应该投降啊？我作为一国之君，我应该不应该出去投降？那么这个西底家呢，他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理由，他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呢，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哦，他说，如果我出去投降的话，那些 投降的那些犹太人会笑，你看 你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你没有那种胆量，你 不敢捍卫这国家。其实呢，神的旨意呢是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交给这个巴比伦王。神已经说，因为巴比伦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他的罪啊，他们这个城呢一定交给这个巴比伦王的，所以呢你应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旨意，把自己交托，把自己啊向这个巴比伦王投降，这个是明智之举啊。但是呢，当时的这个西底家呢却没有这样，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直到最后啊，他顽抗到底，他逃走被抓，盒子被杀，这个这些眼睛被挖，其他的这些啊、宫殿啊这些东西都一一的被烧掉。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是有觉知要做的，我们也是有觉知要做的。我们的觉知就是说，你要到底要不要完全的跟随我们的主，还是你一边跟随主又一边的跟随这个世界，你一边说你要爱主，你另一边你就爱这个世界。你要有一个，我们要一个觉知。如果我们讲我们要爱我们主，我们就全然的爱他，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不要被自己的这个私欲所引诱，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罪恶来引诱。你说你要爱主吗？你要相信主吗？就一心一意的相信，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我信主之后，我又担心啊，人家讲我，你不这样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心呢完全放下去的，我们不怕。信主是整个人投进去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那个。比如说信主之后呢，我怕我的家人跟我闹翻。是的，有时候家人会跟你闹翻。坦白说，我信主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大哥很生气我。我去教堂的时候呢，他在家里呢拿着那个皮带在家里等着我们。我们年纪小，他高大，我们怕。但是感谢神，我们信主当时呢有我的另外一个哥哥，我们的另外一个哥哥，第三个，他个子比较大一点，我们两个，我跟我弟弟比较小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回来的时候呢，看到大哥，他本来要预备打我们，但是看到我的这个另外一个哥哥呢，他就不敢那么放肆了，但是呢他还是想逼害我们，想阻止我们去相信。但是呢我们心中我们要相信主，我们不理了，我们就去。那你心中会有时候会担心，但是说我信主，我就绝对要跟着他，跟着他，不要担心，不要给自己一些无谓的借口，无谓的这些理由。你不要怕这个，怕人家来讲你啊，怕失去一些东西，怕什么东西？不，信主不是这样子，信主是完完全全的跟着他，甚至呢，把你的生命呢交托给他，就好像在开始的时候，那教会他们信主是怎么样的？他们遭到逼害，他们也不躲避的，即使遇到狮子，他们还是勇敢向前走，你知道吗？遇到狮子啊，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不敢说啊，我们啊呀，我们不敢夸口，但是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样的心智，即使遇到这些苦难，我们还是说主啊，我要相信到底。我不理会别人怎么讲，我不理会人怎么样的看待，我就是抓住你， 抓住，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才是主所悦纳的。因为主耶稣说，若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话，当我以我这众使者降临的时候呢，我也不认那个人，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这样子讲话。所以呢，我们勇敢的来相信，不要顾忌太多啊，不要顾忌啊，会啊这个王样的啊，人家会不会那些犹太人会不会戏弄我？其实他这种东西是这种顾忌啊。这个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叫出来，求你听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得存活。你不用顾忌，你要相信主耶稣，敢敢的来相信，而且你敢跟大家一起讲。我们信主呢，不是偷偷摸摸的，怕这个怕那个。信主是一个光荣的事情，信主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信主是一个荣耀的东西。你有机会，你要跟人家讲，这个是神的这个福音，神的给人每一个人。那这些信仰的，你要做一个决志，说我要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呢，在什么时候你软弱的时候呢？你再回想，主啊，你起初你怎么样呼召我，你怎么样爱我，我怎么样，这时候我怎么能够爱这个世界，我怎么能够对你冷淡呢？虽然我们曾经冷淡，但是我们要再一次的被主的爱呢来激励，再一次被主的爱呢来眺望，这样子的向前走，我们才能够走完这条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道路。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决志。第三，不要抓紧这个世界。这边讲到尼布甲尼撒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那么呢，还有呢，也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圣殿，是周遭的国家他们所羡慕的。这美丽的皇宫也是很特别的。所罗门的王宫用了13年来建造，这个很漂亮。当然这个皇宫呢，不一定跟那个所罗门的相似哈。不过只是知道这个是个很特别的、很美丽的一个宫殿。那么呢，些大户家的房屋 ，bungalows， 那杜立式的啊，这些美丽的这住宅，都一一的被烧掉。还有他们引以为荣的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啊，他们的城墙是很厚的，不是这样窄的，是很厚的，好几尺的这个厚的这个城墙，而且很高的，但是呢，都一一的被拆毁。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这些东西不会过去的，这么坚固的一个墙啊，怎么会被拆毁呢？这么啊富丽堂皇的这个圣殿，怎么会被火烧掉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皇宫，怎么在一夜当中就被一把火给烧成灰？但是如果我们看近来这个世界的这个即时的这个发展的话， 这世界的东西呢，随时随地呢，都会顷然间呢消失，顷然间呢改变了。我们就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就好了。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家，许许多多漂亮的这个建筑，那些古迹，一下子经过这个战争的这个蹂躏的时候，全部变成废墟啊，对不对？你看这个新闻，你看报纸说，一夜之间，竟然在中国也是有这个洪水，对不对？洪水这个台风经过的时候，带来许许多的这个水，但一下子他们的家园就被水淹掉了，就被水冲掉了。那这不单单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其他的国家，然后热的地方就被火烧掉了，对不对？只有新加坡才这么样稳定啊，火烧不到，风吹没有问题，对不对？还很稳，地震还很是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样子我们以为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局势，一个区域啊，我们敢肯定说，将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住在这个很安全的地方，的的确确，这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呢，什么时候这个整个情况忽然之间会改变呢？会不会？坦白说，当世界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能改变的。你看到的现在这个很稳定、很繁荣、很昌盛的一个区域，你不要以为还会继续下去的。我不是悲观了、啊，我不是悲观，我也不是在讲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坏话，不是的。我乃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所安逸的这样子的一种现状，以为我们将来以后还是这么好的话，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好像这个犹大国那样，这么坚固的一个城墙，这么一个特高这个美丽的这个宫殿，还有这个圣殿，怎么能够在一夜之间被烧了呢？但如果神的旨意的话，神让这个局势改变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同了。你不一定能够在这里这样子的敬拜神，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享有这么大的这个繁荣。当然我们就说我们享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总是要预备心，这东西会忽然之间失去吗？会不会？答案是会的，答案是会的。在什么情况我不晓得，你也不晓得，就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抓得这么紧，要知道说只有一个国呢是不震动的，那就是神的国，那就是神的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我们信心建立在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话，有时你会失望的，有时你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为什么我所期望的这个地方，这个稳定的地方，忽然会变成这样？你可能整个人会崩溃，因为你不能够接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那个永不摇动神的火。那么这个世界即使会过去，这世界即使会被摇动，但是神的国呢却不被摇动，你的信心也不会被摇动。这样子呢，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这条人生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第四点， 要虔诚敬拜，要虔诚敬拜。那刚才我们也是读了这段经文，这边讲到耶和华殿的这个铜柱啊，并耶和华殿的这个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在这个铜柱啊，就是圣殿里面有一些铜柱的那个的盆座呢，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一个盆的那个它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支撑的部分啊。那么铜海呢，铜海就是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盆来的，里面装着水的。但是这个盆呢，这个铜海呢是用这个铜做的啊，还有其他东西啊，这些窝啊，这些铲子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用来敬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呢都被这些巴比伦人在这军队，巴比伦的这军队完完全全的打碎，就把它当作说一些就拿他们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铜啊，他们要的是铜，其他东西呢都不重要，然后把那铜呢带回去巴比伦那边使用。那我们想，为什么这个圣殿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本来是这么漂亮的啊，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圣殿呢？当这个所罗门制造的时候呢，所罗门呢把里面呢这些墙壁啊全部铺上这个金呢，这个所谓的金基呢。地上呢也是金的，所有的器皿，比如说那个金灯台啊，也是金的啊，这个香坛呢也是金的啊，这个月桂呢也是金的，全部是金的。当然这些东西在之前有些已经被拿去了，到最后呢剩下的这些呢，他们就把它敲碎。因为神说，以色列人呢，那犹太人，你们的敬拜呢是虚假的，你们不把这位神当作神来敬拜。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按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有什么？一颗虔敬的心来到他面前，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那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呢，他平时的生活呢必须是一个圣洁，必须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但是呢，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所行所为的呢都是得罪神的，都是惹神的愤怒的。因此他们却说，我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那里敬拜他。他们所带到神面前的不是一个虔诚的心，乃是一个虚假的心，一个犯罪的心啊。因此神说，你们不用，你们不把你应当敬畏的这位神呢当作一个可敬畏的神。因此呢，神就把这个圣殿给挪去，给出去，让他们不能够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大家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神呢，要我们能够敬虔的来敬拜他，是用心灵来敬拜他，不是用一种外表的这个样式。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就以外表的就拿献祭啊献那个割耳板啊，献这些赎罪祭啊，但是他们手却染着许许多多的这个罪，他们所献的东西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呢？神不悦纳，因为他们没有存着一颗虔敬的这个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今天神要我们 以一颗虔敬的心来到他面前。你来到他面前，你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有带着这样的心呢，必须要从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开始。你的生活如果是一个谦敬的一个生活，你将能够带着个谦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你平时你就不跟神都没有什么交往，你也不理神的话语讲的什么东西，你也不在意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旨意，你是这样子的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活的话，你怎么能够来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他呢？神不是要我们看到，要我们这个以外在的这个仪式啊，在这边 啊唱诗啊，在这边祷告啊，不是单单这样子的。这种东西呢，必须要有我们内心的这个敬虔来配合的，不然呢，这些就变成就虚假的这个敬拜，虚假的敬拜是神所不悦纳的。让我们检讨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讨神的喜悦吗？有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吗？有没有敬畏他？有没有按照神所喜欢的东西去做？神所不喜欢的东西，你就避免，你就逃避，以致你来到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悦纳。不在于这个地方有多漂亮，不在于这地方有多热闹，不在于这地方有多少人，但是乃是你的心，你的心必须有一颗敬畏敬虔爱他的心来到他面前，这样呢，神就悦纳我们的敬拜。最后一点，知道罪恶必追上。那在这边呢，到最后一个部分呢，这边讲到说，这个护卫长呢，他就抓了啊，拿住了大祭司啊、希莱亚，还有副祭司等等，还有其他的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啊利比拉那里，到这个巴比伦王那里，然后巴比伦呢就把他们杀了。那我相信这些人，当他们看到哎这些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墙已经被除掉了，被拆毁了啊，这个圣殿也被烧掉了啊，王宫也已经烧掉了，那些盗户人家也被烧掉了啊，只留下这些贫穷的人，哦，他们以为自己什么已经逃过那个危险了，已经过了这个危险期了。已经可以在这边安居乐业，可以在这边好好的过这日子了。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在过去他们所犯的罪啊，神纪念，神知道他们所犯的罪，神就在这时候呢追他，把这些人呢送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面前，把他们击杀了。是的，我们每做一样事情，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呢向神负责任，向神交代。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讲，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节，这边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讲到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那些教训啊，教人家要怎么敬畏神，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跟我做的每一样事情，神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做那样事情，我们要交代。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做一样事情之前呢，孔子曾告诉我们三思而行。如果你能够四思而行的话，那就更好。考虑这是按照神的旨意还是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这个东西能够造就人吗？还是会使人跌倒？这个东西会被把我捆绑起来？这个东西会不会使我离开神，还是使我更爱神？你就问你自己这些问题。那如果你能够答那些问题，而且是积极的话，你就尽量的去做。但是什么时候那些东西让你离开神，那些东西让你感到不安的时候，你要静下来，停止你的脚步，思想这是神的意思。那有时候罪恶会给人许多的甜头啊，而且那甜头呢是有时候我们难以禁止的。但是什么时候你能够胜过那个试探的话，你就胜过了犯罪的那个引诱。然后当神审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交代。那我们做主神的儿女，是的，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主耶稣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要为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东西呢负责任。罪一定有罪的代价，虽然主耶稣赦免你，但是你要为着你的罪付出那个代价。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你要为着罪所付，一定要为着罪所罪付出那个代价，虽然主耶稣赦免了你，那么你也能够在神面前交代嘛。神要审问我们，问我们所做的是否是按照他的心意。但是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心中说，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来过活，我们要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过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这边说，连一切隐藏的事，一切隐藏的事，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人家看不到，以为人家听不到，但是呢，神呢一一的知道。在那种情况，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都要洁身自爱，好好的分别为圣，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南国的这个灭亡当中呢，我们就被提醒，第一，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这位赐福的神。这位神怎么赐福给南国，给以色列国？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的遭遇呢是很悲惨的。那你跟我呢，千万不要离开这位神，抓住他，抓住这位赐恩福的主，爱他，侍奉他，敬拜他，跟随他，做明智的抉择。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要做抉择的，一定要按着神的意思来做，按着他的话，不要按着自己当时一时的冲动做一些使你后悔都来不及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因为那会影响你的一生一世。就好像这个西底家，他做错了这个决定，以致他会失去他的孩子，也失去了他的这个事情。不要抓紧这个世界，这世界随时随地都会过去的，你不要抓得太紧。你抓得太紧的时候呢， 当你失去的时候呢，有点痛，很痛。你知道这个世界东西，神是让我们呢拿来享用，为他的国来使用，之后呢要归回给神。我们手中拿不了从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手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带走这个为主工作的果效而去罢了，其他的一点都带不走了，不要抓得那么紧，让主来抓住我们，使我们服侍他，要虔诚敬拜。是的，我们的心一定要从心中来敬拜他，不是以一个虚假的方式。最后我们要注意罪的这个可怕，不要让罪追上来，乃是让我们逃离罪，以致我们能够逃生喜悦。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从这个南国犹大国的这个灭亡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要敬畏你，要爱你，要抓住你。主啊，任何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失去了各种的福气。叫我们知道这一点，主啊，叫我们不被世界的引诱，不被情欲的引诱，不被罪恶的引诱来把我们夺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警惕的心，让我们再次能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在凡事上都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什么是能够满足你心的这个事情。你带领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好好的来过我们的日子，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你赐福于每一个在这里听你话语的，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再一次的能够专心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